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风声鹤唳，六中全会前，人大授权习近平随时可以军管动武。唱对台戏，习近平联合国讲话前，美国国务院促台湾参与联合国。中共逼梵蒂冈同台湾断交，拒绝教廷要求含僵局。英国拒绝引渡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美国将提出上诉。苏丹疑似军事政变，内阁成员被捕，总理遭软禁。六中全会前继续清洗，由一江派人员落马，内蒙官场继续震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即，习近平近日对一啲原定執行嘅决策做出宽松嘅动作，外界怀疑系为咗谋求顺利过渡到二十大，并实现连任。而10月23日，中共人大常委宣布对国防动员方面嘅暂时调整嘅决定。海外时评认为，咁意味住习近平阵营可以随时对外开战，亦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内实施军管。更多针对嘅恐怕系反习派。六中全会日期刚定，新一轮争斗又上演。大纪元时评人士中原分析，为咗能够喺中共二十大顺利连任，习近平将佢嘅精力主要放咗喺安内呢个焦点，而维稳就系第一要务。因此习近平公开咁做出咗让步嘅举动，而且最少让三步，分别系马云出国、房屋税租反对，以及谋求稳定党内，将江同湖写入历史决议。中原认为，马云突然现身西班牙，身边嘅人系保镖定系监控者，亦成咗全民嘅焦点。马云仍然能够出国，被解读成习近平对江增派嘅某种让步，或者双方达成咗某种妥协。亦有啲认为马云被迫出售海外资产，亦有啲认为习近平暂时放过马云系对外摆样子，安抚众多海外企业。呢啲猜测大概系各派根据自身需要放出嘅风声，最少表明反习派仍然试图搞局。就喺10月23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宣布咗几项决定，其中一项相当敏感，称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国防动员法、人民防空法、国防交通法等之中有关国防动员以及人民武装动员、经济动员、交通战备等的领导管理体制、军地职能配置、工作机构设置和国防动员资源指挥运用的规定。中原指出，虽然没有更多细节透露，但这些应该意味着中共军委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定随时进行国防动员的相关运作。换句话说，习近平可以按需要随时对内进行军事管制，恐怕更多的是针对敌对派系。六中全会前风声鹤唳，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些政治计算真是能够如愿，还是可能产生计算以外的结果？漩涡之内的人恐怕边个都不知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本来拥有中国代表权席位，一直保持到1971年10月25日被中共国霸占。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10月25日的纪念会议上发表讲话。外界预计习近平到时可能再次发表涉台讲话，而美国国务院却在10月23日抢先两日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和台湾官员在22日的会议讨论了怎样拓展台湾参与联合国。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TACRO 22日召开的视像会议，有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高级代表参加。会议围绕着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项目为讨论的重点，认为台湾应该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它宝贵的专业知识，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和气候变化、发展援助、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等。会议说，美国与会者重申了美国对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并讨论了如何突出台湾在广泛议题上做出贡献的能力。 与会者赞扬了今年全球合作和培训框架的重大扩展，表明台湾有意愿和能力通过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徐丽文代表外交部支持，强调台湾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强化多边治理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让台湾持续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表示，台湾将继续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国际参与原则。中共一直对台湾参加联合国事务多加阻挠，外界认为美国和台湾选择在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前举行这类会谈，无疑是同中共唱对台戏，落中共的面。梵蒂冈教廷近年来对中共政权的态度越来越妥协，而中共则步步进逼。意大利媒体在24号报道，教廷匿名外交高层透露，中共要求教廷和台湾断交，以换取梵中建交。教廷则要求先在北京设使馆，再谈梵蒂冈和台湾的关系，中共不肯，目前陷入僵持。意大利最大报《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资深记者佛朗哥 Massimo Franco 发文表示，因为台海军事冲突不断升高，梵蒂冈亦担心新冷战一触即发，台湾恐怕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中方制国感到来自中共的好大压力。报道指出，教廷三年前和中共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但受到外界大量批评，指梵中协议内容不对等。梵蒂冈对外声称是为了想解决中国大陆天主教分裂危机，教廷认为放任北京继续任命效忠中共当局的主教，会让大陆地下教会更分崩离析。报道指出，教廷目前处境比三年前签署梵中协议时更困迫，因为随着中国崛起向外扩张，引发国际强权和周遭国家紧张，美国在各地联盟对抗中国的形势明显，让教廷的软实力外交手段捉襟见肘。教廷倾向与中共维持对话，谈判对象却不断逼教廷选边站，让教廷陷入两难，因为教廷根据传统从不主动与任何国家断交。报道中说，教廷同时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日质疑中共与梵蒂冈之间存在巨额的金钱交易。梵蒂冈和中共在2018年签署的关于主教任命的秘密协议，并于2020年延期两年，协议内容至今仍未对外公开。美国宗教自由协会会长汤姆法尔 Tom Farr 批评，这是同魔鬼做交易。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动事务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罗 Robert Destro 指出，如果中共对西方不能用威逼达到目的，就会花钱解决，并强烈建议要追踪资金的流向，更怀疑在背后存在幕后交易。对于揭密网站维基解密 WikiLeaks 的创办人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的引渡，由于英国法官在今年年初驳回引渡请求之后，美国方面在27号将提出上诉，希望能够在两日的聆讯中推翻上述裁决。法广报道，英国法官在一月间拒绝引渡的理由是阿桑奇有自杀风险，令华盛顿方面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美国的主张是申请上诉期间专家证据显示阿桑奇没有自杀风险，英国法官却忽略那项证据的重要性。美国方面说，法官受到阿桑奇心理专家柯普曼 Michael Kopperman 提出的证据误导。美国方面打算以阿桑奇公开军事机密为由将他带回美国受审。被称为黑客罗宾汉的阿桑奇当年因曝光大量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令奥巴马当政时期的美国政府颜面尽失，但他在民间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阿桑奇为避免引渡，曾蜗居在厄瓜多驻伦敦大使馆七年，2019年在英国被捕。尽管英国拒绝引渡阿桑奇，但因他在等待上诉结果期间有潜逃疑虑，因此当局亦拒绝给他保释。目前他被关押在伦敦高度戒备的贝尔马什监狱 Prison Belmarsh。 近日有一个非洲国家陷入动荡，上个月先至发生政变未遂的东非国家苏丹，25号再度传出政变消息。一支身份不明的部队包围总理哈姆杜克 Abdallah Hamdok 的住处，最少4名内阁部长同一名执政的主权委员会文职成员亦被捕。路透社引述苏丹当地电视台 Al Hadaf TV 消息话，总理哈姆杜克被软禁在家，苏丹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和大量亲政府的政党领导人亦一同被捕，这显然是一场政变。军方部队部署在街头限制公民行动，首都喀土穆 Khartoum 的网络目前出现中断状况，机场亦被关闭，国际航班暂停起降，通往喀土穆的道路和桥梁亦都被军方封锁。该国主要的民主团体和最大政党呼吁民众走上街头，以对抗明显的军事政变。针对政变指控，苏丹军方暂时没有回应。在中共下个月召开六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清洗的脚步没有停顿。中共最高检在25号早上公布，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尹家水涉嫌受贿，为亲友非法牟利，已经正式被逮捕，高检正进一步办理该案。法广报道，尹家水因为他的前任胡文明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是同乡，并在同期发迹，因此被指是属于江派。今年四月被调查时，是今年落马的第八个省部级高官，亦是第二名落马的中国军工央企的话事人。尹家水65岁，早前的通报指出，他搞两面派，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又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款项结算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又滥用公权力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亲友经营谋取私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巨额损失等，形容他贪婪自私、家风败坏、靠企吃企，而且在18大之后仍然不收敛，性质严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是由中共国资委管理的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集团，主要涉及坦克和装甲车的研制以及弹药供应，现有子集团和直辖单位46家，而且在全球有数十家海外分支机构。同日，内蒙古官场亦继续震荡，4名官员同时被查。内蒙纪委监委通报称，内蒙古统战部原副部长王伟、高级法院二级高级法官范俊峰、石林国勒盟中级法院原院长陈兰3名官员和内蒙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魏哲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中魏哲明主动投案。陈兰去年6月已经退休，魏哲明2017年9月已经退休。自从内蒙对涉煤腐败倒查20年之后，当地官场震荡不止，截至2020年12月已经有41名厅级官员落马。今年3月，内蒙纪委监委就同时发布了6名官员被查的消息。今年2月正值元宵节，官方亦连续通报了5名官员被查的消息。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